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44年2月5号，公元2017年4月3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在阿萨姆邦提倡人类价值，回顾流亡经历；西藏阿坝县僧人政治犯自成佳措，服刑9年后获释；中国在谴责达赖喇嘛访问阿鲁纳恰尔邦；印度重申立场不变；藏人行政中央文革在西藏图片展于新德里开幕。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展开印度东北部参访行程，在首站阿萨姆邦同地方政府首脑及媒体探讨了人类价值，并且回顾了中共入侵时被迫流亡、从阿萨姆邦进入自由国度的经历。4月1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抵达印度阿萨姆邦古瓦哈提市，在机场受到阿鲁纳恰尔邦首席部长白马堪卓、阿萨姆邦旅游部部长及地方藏人代表的迎接。当天下午，尊者受邀出席了阿萨姆论坛报成立79周年庆典。阿萨姆邦首席部长萨班纳达与邦行政长官以及阿萨姆论坛报负责人在内的上千位嘉宾共同出席了活动，聆听尊者阐释如何透过提升人类内在价值来推动世界和平。
Because one of my commitment is to increase this loving kindness.
据本台特派记者发来的音频，达赖喇嘛尊者当时介绍了自己的人生使命，即提升人类价值、推动宗教和谐以及保护西藏的传统宗教文化。尊者特别指出，印度的古老文明含有对新石学极其深入的研究，如今在发展外在物质的趋势下，印度更应该关注自己祖辈留下的内在文明。1959年，尊者与藏人流亡印度时受阿萨姆步枪队护送，而首个报道尊者抵达印度消息的媒体是阿萨姆论坛报。达赖喇嘛尊者在致辞时有感而发，回溯当初流亡印度的经历。尊者说，1959年3月，藏人聚集于拉萨抗议中国的侵略，我尝试平息事态，但同时中国军队的威胁却不断升级。3月17号，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只能冒险逃亡。虽然曾经希望在西藏南部可以尝试与中国协商，但是3月20号，中国军队却开始轰炸拉萨。我派遣使节前往印度寻求入境，立即获得了对方的正面回应。在穿越边界进入印度后，我感受到了真正的自由。人们热情欢迎我们的到来，我人生的新篇章也就此展开。
His Holiness Dalai Lama, pure shanti dut ke roop mein pura sandesh.
阿萨姆地方政府首席部长与行政长官等官员先后致辞，对能够邀请到和平与人类价值的使者达赖喇嘛尊者而感到荣幸，强调尊者所提倡的人类价值对阿萨姆以及世界都非常重要。另据达赖喇嘛官网消息，4月2号，尊者参加了古瓦哈提市克里希纳开放大学与律师书摊出版社联合举办的一系列活动，定为自传《勿吐勿名》的阿萨姆文译本揭幕。律师书摊出版社的负责人在致辞时表示，西藏遭遇不幸，使其民众被迫流亡，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因此而将保存完好的那烂陀传承介绍给世界，也利益了无数民众。在活动上，尊者向1500余人发表演说， 同样从阐释人类一体性理念而开始。尊者指出，愤怒也许会被视作动力的来源，实际上愤怒之下的动力是盲目的，这使人们失去了克制力。尊者提到他与美国著名心理专家贝克的一次对话，该名专家长期研究与愤怒相关的问题，他告诉尊者，在针对一个人产生愤怒情绪后，对方的所有印象都会转为负面，而实际上其中 90% 的认知都为盛怒下的心理投射。2000多年前龙树菩萨的著作中就提到了相似的观点。尊者认为，作为社会性动物，慈悲有利于人类，这是经得起逻辑与理由验证的真理。当天达赖喇嘛尊者也接见了400多名来自印度东北部的流亡藏人，指出藏人被迫离开故乡流亡异域，留在境内的同胞仍然面对着困顿，但他们的勇气信念依旧强壮。尊者也提到，13世达赖喇嘛曾派藏人儿童去英国留学接受现代教育，如果当时的留学计划能够继续下去，西藏与外界的接触状况或许会与今天不一样。达赖喇嘛官网还指出，4月2号下午，尊者受邀同阿萨姆邦首席部长、财政部长以及交通部长等政要一同参加了由邦政府发起的河流节，并与58年前曾护送自己进入印度的阿萨姆邦步枪队一名老兵重逢。多家媒体都刊登了尊者拥抱79岁退役老兵达斯的照片。据报道，尊者当时表示非常高兴还能够与阿萨姆步枪队的老兵相见，而退役老兵达斯则在稍后告诉媒体，与尊者在台上见面的2分钟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在昨天的活动中，尊者强调成功的改变在于教育形式，同时介绍了自己不涉宗教信仰的世俗伦理教材编订计划。明天4月5号起，尊者将展开对阿鲁纳恰尔邦各地的弘法行程。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阿坝安曲查理次僧人次成嘉措因参与和平抗议中共的活动而遭判9年徒刑，本月1号他刑满获释，受到家乡民众的欢迎。2008年3月，西藏阿坝安曲查理次僧人次成嘉措参加当地民众展开的示威活动，要求中共当局允许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对西藏给予名副其实的自由。这场和平表达诉求的活动遭到当局镇压，多人遭逮捕判刑。次成嘉措便遭当局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判处了9年有期徒刑。消息人士告诉本台，次成嘉措于4月1号当天获释，在返回家中后受到了当地僧俗的隆重迎接。西藏之声的华语短播节目，北京时间每晚8点至8点30分于25米波段11.505兆赫上播出，而从4月1号起新增的播出时段为北京时间每晚9点至9点30分25米波段11.505兆赫，敬请收听。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外交部于上周五31号在一次例行记者会上再度严重关切达赖喇嘛访问阿鲁纳恰尔邦，向印度政府表达强烈抗议，指出这将会严重影响中印边境的和平。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则重申印度的立场并未改变，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再度强烈反对达赖喇嘛访问领土争议区阿鲁纳恰尔邦，呼吁印度政府恪守在涉藏问题上的政治承诺，并且不要给14世达赖集团反华分裂活动提供舞台， 从而维护印中关系健康稳定持续向前发展。而有记者提到，过去两年达赖喇嘛也曾去过该邦，中国政府当时也强烈表达抗议，这意味着即便中方表示抗议也不会影响印中两国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回应表示，过去曾发生类似引起中国反对的事情，而那些确实损害了中印关系，中国政府已经要求印度方面在这一问题上务必落实自己做出的政治承诺，不要给印中关系造成损害，否则对印度自身也是不利的。印度内政部长瑞吉珠指出，我们并没有干涉中国的内政事务，那个国家也不该介入我们的内政。瑞吉珠表示，达赖喇嘛的访问是民众所愿，许多印度媒体也针对达赖喇嘛访问阿邦一事进行报道。印度时报报道指出，中国试图向印度施压，同时印度政府也正悄悄做出反击。前驻华大使兼中国研究所负责人康德向印度时报指出，印度从未承认中国在阿鲁纳邦的立场。康特指出，中国于1962年击败印度后退出了马克马红线，离开了阿鲁纳恰邦以及达旺地区，而后中国领导人周恩来1960年与尼克鲁的谈话，以及1985年邓小平都没有提起达旺地区的争议。康特更表示，北京当局已在达旺地区的立场有所改变，现在所坚持的立场已经失去可信度。中国政府目前针对达旺地区和阿鲁纳恰邦的强硬立场已经脱离1993年印中双方针对实际控制线的协议。据亚洲通讯社报道，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贝格雷上周五再度声明，印度政府的立场未改变，达赖喇嘛为宗教领袖，此行程并未任何政治意图。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香川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下属西藏展览小组于印度首都新德里举办名为《文革在西藏》的图片展，希望帮助各界认识中共对西藏全境的冲击。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4月2号，一场名为《文革在西藏》的图片展览于印度首都新德里展出。印度前外交部长亚希旺特辛哈、行政中央驻新德里代表中琼欧洲、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易西平措等人出席了展览开幕仪式。据藏人行政中央藏文官网消息，该展览由藏人行政中央展览小组与行政中央驻新德里办事处、印度国际中心共同筹办，共举办一周。2016年10月，文革在西藏图片展览首展在印北达兰萨拉举行，其目的是帮助各界认识中共文革对西藏全境的冲突，对西藏传统文化的毁灭性破坏。据消息，印度前外交部长亚希旺特辛哈在活动上发言指出，文化大革命对西藏传统文化的毁灭性打击是前所未有的，但另一方面，藏人漫长的抗争历程显示了人类精神的顽强。亚希旺特辛哈强调，印度官方与民间将继续支持藏人自由事业，坚信在不远的将来，西藏终将获得自由。文革在西藏图片展览会共展出了西藏女作家维瑟父亲次仁多杰在文革中拍摄的数十幅照片。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雷。